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关于三孙这一三章的经文，主，真是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借着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三孙是一位什么样的事实，也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何等样一位有全能、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委身跟随我们的主，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看这个三章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啊会想到三孙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三孙的生活其实还是挺这个可以说用一个败坏啊来这样形容是不为过的。那刚才一开始崇拜的时候，玉春姐妹和 Wally 弟兄他们谈的那首序乐里头是讲到呢先贤之信。那一想到这个三孙的时候，我们知道讲到先贤之信的时候，讲到信心的伟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头41章那里头列举了好多的伟人哈，信心的伟人，那三孙也在其中。那我们不免要问，我们看好像今天这三段的经文里头，三孙有信心，但是他活出来的这个生命里头好像没跟他的信心好像是没有不相称的。那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三孙呢，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三孙好像是他整个他的一生他是随从他自己的一生。那我们怎么来调和他又有信心，神又拣选他，那三孙呢做出来的事好像又被神使用，但是他的实际生活好像又不应该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我们怎么来调和这些事情呢？我想这是我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要重点借着今天的经文很快的哈，把这三章的内容抓出这个一点来，就是说神的全能和个人的这个责任这种关系里头，然后呢我们来理解呢三孙他怎么能够是好像是在希伯来书里头把他列在信心的伟人之一，但在这里的经文里头三孙又是一个照自己心意而行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士师。好，那在这个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带领弟兄姐妹呢先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人的自由啊这样一个关系。在圣经里头这似乎是一个一直呢是一个存在的是我们好像难以理解的，但是它又实际存在的一种情况。那这一段经文有一段经文讲述的比较清楚的哈，就是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在创世纪里头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之后因为大饥荒他们整个呢雅各一家都搬到了这个埃及地。当他约瑟的父亲这个雅各要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有点害怕，就是说或者约瑟恨我们，因为当时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了，说照着我们从前他一切的恶来足足的来报复我们，他怕这个约瑟在雅各以色列他的父亲去世以后报复他们，所以他就这些哥哥们啊就这样就借着托他父亲的名义来这样说，说你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然后如今也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然后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接着呢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看约瑟怎么说呢？约瑟这样说，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你就看到神的主权里头，神的意思是要保全多人的性命，但是在人看来，他又使用了这些心怀恶意的他的这些弟兄们来呢，一步一步的把约瑟卖到这个埃及，神兴起约瑟来拯救了他们。那他们哥哥所做的事情，你就看到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全能跟人的这个自由、人的意思，它并行存在的。这是一处的经文。那另一处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讲到主耶稣。讲到主耶稣这段经文呢，这是《使徒行传》里头，当时的门徒使徒被逼迫，被逼迫之后，他们让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不让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还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原是应当的，他们要传讲神的话。然后众使徒他们回来之后，这两个使徒回来之后呢，这个门徒们就开始在祷告了。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看到这样一句话啊，在24节，他说：“主啊，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拉多、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他所膏的耶稣圣仆耶稣，然后成就了你和你一直所预定所必有的事。”这里又是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里头，是借着这些宗教领袖，借着当时的比拉多，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应该被钉上十字架。哦，他这个想做王，他呢本是人，却自称是神的儿子，这是亵渎神。他们以这样一个心意，好像很这个理由确凿的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但是在神的心意里头，神是恰恰是借着人的错来呢成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呢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人的自由，哎，它是在一起的。那神的主权这里头有一个神学家哈，他有这样讲，叫 John Frame 啊。John Frame 在讲到神的主权里，他这个大概就是讲到，这是一个英文，我也不念，我大概就是把这个翻译讲一下哈。他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他说这是神对万有或者说万物所有的事情，他能够行使有效的、普遍的和爱的掌管或者是控制。他与人的这个自由或人的责任是并存的，因为呢，人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尽管呢，神有主权掌管我们的欲求。这就看到在圣经里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两个例子里头，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它是并行存在的。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很难理解，哇，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怎么能够这样？我们头脑是有限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位无限的神。所以这位无限的神只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那讲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讲一个例子哈，我们中间有学数学的，他讲到一个例子里头让我们理解的话，他这样说，他说就像在一个二维空间里头，一个平面的，大家想一想，平面里头，我想问大家的时候，两条直线只有什么关系？两条直线只有两种关系，是不是啊？在一个平面里头，只有平行或者什么呢？相交。在一个平面里头，如果不平行，一定是相交的。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平面里头，我们认为好像，哎呀，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它怎么能够调和呢？我们想不通的。但是你要扩展到三维空间之后，在三维空间里头，那两条直线的关系可以有什么？可以是怎么的？不平行的，也可以什么呢？不相交的。所以 我们的眼界里头要扩展到神的眼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主权和神的这个和人的自由是怎么能够调和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呢还要呢顺服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理解之后，我们呢再来看三孙这一段的经文，来理解神呼召三孙，从小就把他呼召出来，然后他所作所为看看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从他身上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好，那上次我给大家有列这个整个呢，大概这是一个纲要，那提到好像是以三孙为主，其实呢神在这里面都在做事情。那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人虽然远离不追求神，但神仍然呢怜悯施施拯救。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压40年了，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他们没有向神呼求啊，我们受不了了，来拯救我们。他们跟非利士人好像已经能够和平共处，能够甘愿顺服在非利士人的统治之下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犹大人跟非利士人的那个对话里头，就看到，我们一会儿还会看犹大他已经安于呢这个非利士人的统治。另外呢，我们看到神的拯救里头，在十三章五节这样说：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一开始就要设计这样救恩，而且神一开始要成就他的救恩，他要借着这个参孙来成就，他要从无到有的来兴起这样一个救恩。然后我们会看到，人虽然软弱不认识神，神仍然眷顾启示引领。我们看到三孙的爸爸妈妈好像对神不认识，这个天使经过一系列的一些对话，一些活动之后，最后呢马诺亚呢认识了，知道这个天使，这个知道这跟他说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直到认识了神。好，那接着呢，我们会看到经文很快告诉我们，三孙呢就出生了，就长大了，神与他同在，圣灵呢才开始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整个士师记14章到16章就是继续整个三孙和非利士人征战的事迹。三孙是可以说呢是士师记里继续的一个最后一个士师，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士师。我们知道以后还有谁做士师啊，这个以利有做，然后撒母耳也有做啊，撒母耳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士师。所以我们看到三孙在未出生的时候就被拣选分别出来做拿西尔神啊，神有托付给他使命，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然后神对三孙有呼召，有拣选，然后呢让他特别的拣选他成为一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说我这个特别归给神的拿西尔人。上次我有跟弟兄姐妹讲到，拿西尔人要谢绝酒精啊，不能吃从葡萄的一些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拿西尔人呢要那个远离死尸，以免这个被污秽。另外一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头发不能随便的剃啊，不能随便的剃。讲到头发不能随便的剃，其实我一直想留长发的哈。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可以留长发，我下这个周二我就开始休安息假，我一直会留到8月份哈，看我头发会有多长哈。大家给我祷告，我不会太热哈。这个对不起哈，稍微远离了一点的。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讲到三孙，但我们看到三孙在实际生活当中哈，他所生活的，跟他所活出来的，跟他这个作为拿西尔人的这个生活是很相差甚远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力量打死一个狮子， 然后呢他会再去看看这个死尸，狮子的死尸。然后呢很奇怪的是死尸一般的都招苍蝇的，会臭味难闻的，结果从这个狮子里头有一群蜜蜂有蜜，三孙也不顾那个拿起蜜来就吃了。我们看到他受到污秽，而且他不但自己污秽，也污秽了什么呢？他的父母，他把这个蜂蜜也拿给他父母吃。那几次里头，三孙呢，他都是说拿着这个什么未干的这个牛骨头，然后打非利士人，就是说他没有严格的遵守他拿西尔人神给他规定，你不能靠近死尸。好，然后另外一个不能饮酒，这个他可能在婚宴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当时的那个境况里头，可能是非利士人的一个风俗，他们有在到女方那里头7天的婚宴，在婚宴上应该有酒，但有没有喝酒，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没告诉我们，我们不妄加猜测啊。但是从呢，他这个出了谜语，等着他这个30个好像这个什么，这个给陪他的哈伴郎哈，这个他输了他这个答的谜语之后，他一气之下，然后就离开了他的这个太太。我们看到他这样轻易的离开，有可能是喝酒了哈，有可能，但我们不知道，我只是一个这样一个猜测。那另外一个不能随便剃头，当他剃头的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他失掉了他的力量，他被抓起来的时候。这是三孙，而且呢，在三孙的生活里头，很重要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3章的经文里头，他特别告诉我们，三孙这一生当中有3个女人，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都是非利士人，他在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然后三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给我娶来为妻。这是一个，因着他要娶他的他来为妻，结果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就是这个跟非利士人的争斗啊。那另外一个，三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亲近他，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接着呢，后来我们不知道后来又发生是多长时间，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后来三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因为喜爱他，喜爱到痴迷的地步，结果呢他就葬送在他这个大力拉的手中。我们可以看整个这3章的记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三孙是一个性情中人哈，可以说他是照着自己的性子任意而为，他像一个独行侠，独行骑士，他与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个动机好像就是为了自己，我们一会儿看他在整个征战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他没有顾及到以色列人被压迫，他也没有顾及到神的名被羞辱。我们现在看下面的一些经文，在看这些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地图，看看大概这个三孙的这个行踪哈。三孙的行踪，他是住在应该是这个索拉以实陶这块，然后他在亭拿这里看见一个女子要跟他结婚，结果呢因着这个打赌输了，然后跑到亚士基伦击杀了以色列人30个哈，然后接着呢他就放弃了他的妻子，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跟了别人，因着跟了别人，他开始抓了这个300个狐狸哈，这个两对两的合在一起，用火把烧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小麦，以至于呢以色列人来找他们算账，然后以色列人把这个非利士人把他的岳父和他的太太给杀掉了，他就讲到说啊，这回我击杀你们，没是这是可以有理由的。结果呢，他就大大击杀非利士人，因为这个非利士人开始呢来抓这个三孙啊。这是呢整个15章的一些内容。接着呢，这个。大大击杀非利士人之后，他到加沙就是看到一个妓女，然后这件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行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在这里头。然后到加沙以后之后，他这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把这个加沙这个城门啊拿下来扛着，然后扛到希伯伦的山上，这个大概都有50迈，他走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哦，这块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我们一会儿再看。那接着呢，以后他就是在这个索列谷什么地方他认识了大力拉，他就葬送在这里。最后呢，他被抓呢，被抓到这个加沙这个地方，他这个有神的庙哈，有神的庙。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概况。有了这个概况之后呢，我们呢再看这段的经文，就是说他的不幸的婚姻里头，你会看到呢这里有讲哈，他看到了这个腓力士的女子，他就告诉他父母，他想呢跟他结婚。以前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婚姻其实往往都是由家长决定的哈，还有这个知府为婚之说。所以参孙呢来这个求他的父母啊，跟他的父母说呀，这也是也是很应该是很正常的。结果他父母这样跟他说的哈，他父母说你弟兄的女儿中啊，或在本国的民中，难道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呢？讲到未受割礼的，就是知道受割礼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一个标记，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标记。这个说明是这个腓力士人不是呢神约中的子民。这个参孙被神分别出来是跟神有约的，你在神的约中，你也是有使命的啊，你怎么能够跟一个腓力士人的这个女子结婚呢？啊，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劝告是合理的，但是三孙有没有听呢？三孙只有一句话，三孙这样对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原文是一个命令的哈，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这个语气比较缓和。其实如果我们这个以命令的语气的说，快给我娶过来吧，给我娶过来，我要娶她。因为什么呢？她在我眼中是对的，她在我眼中是好的，你把她娶过来。别管他们是不是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跟神有约的人，不管他们这个腓力士人是不是欺压我们的人，我把她娶过来。因为什么呢？他在我眼中，这个中文没有翻译成我喜悦他，就是说他在我眼中是对的，是好的，是美的。就是说以我的标准，在我的眼中他是好的，要把他娶过来。在我的眼中，就是以后的经文里头，从十七章一直到最后，一直连续出现了三四次，说就是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以色列人做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就做看在他们眼中做对看为对的事。所以可以说参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他在这里就是说在我眼中这个女子是好的，我要把她娶过来。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联合起来就是这样啊。神说呢，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那时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这里很关键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有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的心意里头，你要看这个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是谁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在原文里头，这个他更近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神在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腓力士人欺压以色列人40年，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神要拣选这个参孙，在未出生的时候就拣选他，要做拿细尔人来 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神拣选，神开始要使用，神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从头到尾，从这个十四章这个四节以后，我们看到三孙整个的作为里头，三孙没有呢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三孙呢只是找机会，有机会呢要结婚，有机会呢找妓女，有机会爱大力拉。那因着这个呢，因着他娶了这个非利士人，他开始有的是这个什么呢，杀妻之恨，有呢夺妻之仇，他来开始呢攻击非利士人。但是他没有从经文里的没有告诉我们三孙有主动的说要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要找机会带领以色列人呢打呢这个非利士人。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在这里头是一个并行存在的。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的经文里头就是说三孙呢击杀了很多的这个非利士人之后，非利士人这个不行了，觉得这个三孙太有威胁了，他们就召集了一千人哈来安营，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这个犹大就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然后这个非利士人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三孙，这个祸头在三孙，然后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弟兄姐妹，你看到非利士人的这个逻辑就是说，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你怎么待我，我怎么待你，这是常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很熟悉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呢一个报复的一个逻辑，这是非利士人的逻辑。然后呢犹大人很有意思的在这里，你看到哈，他有三千人，犹大召集三千人，然后下到但盘的这个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啊？哎呦，现在非利士人可惹不得，他挟制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得罪他呢？难道你不知道吗？然后三孙回答说什么呢？他们向我怎样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三孙的逻辑里头跟非利士人的逻辑是一样的。哦，他们把我的妻子给了别人，夺妻之恨。哦，把我的这个妻子和岳父都杀了，杀妻之仇，所以我要来这样待他们。三孙他是要复仇啊。如果三孙是作为一个神拣选的士师，我们要看前面的士师的话，前面的士师是这样说的，说都是起来，就是说号召以色列人，特别是基甸说，来这个耶和华的刀，我们起来一起300人就可以得胜这个当时的这个亚门人这个亚门人哈，基甸哈，我有点忘了哈，所以起来我们一起去。他没有跟犹大人说，我们不能再安于非利士人的这个欺压了，我们起来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因为什么呢？耶和华要拯救我们，因为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会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去会得胜的。三孙没有这样号召犹大人，三孙说，你把我绑起来，像一个独行侠一样，确实把他绑起来。然后呢犹大也很有意思，就把三孙绑起来，他卖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士师，然后为了呢博得呢非利士人的这个不至于呢来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里头，他们是已经安于现状，安于呢被非利士人统治的状况。我们看到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看到的，就是这个复仇的逻辑里头， 就是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拉麦曾经说的哈，你这个杀我哈，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头讲到拉麦说，你这个遭报哈，这个该隐遭报七倍哈，我要使他那个遭报呢七十个七。这是报复的逻辑。等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彼得问耶稣基督：“那个弟兄得罪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基督说：“不够，要七十个七。”而且主耶稣基督也亲自给人一个黄金的规则，他这样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一个主动的。你想别人待怎么待你吗？你要怎样待别人？然后讲到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参孙这样一位被一个不生育的女人，然后使这个不生育的女人生了孩子，神从小在母腹中就拣选她。如果我们能够跟主耶稣比较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童女所生，也是神迹哈。那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教导里头，主耶稣基督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里头，他不是讲到那种报应的那种关系，不是说你们他们向我怎样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而是说呢，你愿意怎么待他们，然后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这是我们主的教导。那另外呢，我们看三孙的这个祷告。三孙打了胜仗开始祷告了，三孙这样说甚觉口渴，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说，你既藉着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救恩，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这个西利的洼处裂开，有水从中涌出来，然后三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息。神这一对三孙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神垂听了三孙的祷告，但是你看三孙的祷告里头，他没有归荣耀给神，但是他又讲到，哎呦，我是你的仆人，你既然急着我行了这么大的拯救，岂可让我渴死呢？给我点水喝啊，还是给我点水喝啊？没有感恩。最主要你看，借着这个就是说，你既急着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他认为他的拯救是大的。你看作者给他的一个评价里头，在这个评价里头，弟兄姐妹一定要看到二十节，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是在什么时候？以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参孙是怎么做以色列的士师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在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的时候，非利士人还是在辖制他们。参孙自己说，你既及我的手实行了这么大的拯救，其实他没有呢真正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这个压迫。而且呢，经文里两处告诉我们，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那下边呢，实际上是到了一个很关键、很戏剧的，这就到了十六章。他的生活里头，先是去呢加沙那个找一个妓女，他亲近，结果以色列人这个非利士人知道三孙在这个加沙城里，然后就把加沙城围了，所以要到早晨的时候把他捆绑起来，把他杀掉。结果三孙呢 半夜起来，这个就把这个城门呢，扛起来。这里特别有讲到呢，说他起来将城门的门栓、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把城门，这个城门卸下来，哇！你说他得有多少大力气啊？这一定是神迹。这个到底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圣经的这个经文里讲到门的时候啊，门的时候，神给这个亚伯拉罕呢、生以撒之后啊，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有提到，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呢，就是神呢，这个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献上之后呢，然后这个神知道亚伯拉罕没有留下最好的独生的儿子，他说小儿子不给神啊，神呢就是有这样给亚伯拉罕有特别的祝福，这样说说，这个创世纪22:17这样说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得胜。神祝福他的百姓要得胜，胜过仇敌的城门。我们看到三孙了不得，他一个人真的不就把这个仇敌的这个城门卸下来，而且扛了50多英里，然后扛到希伯伦那个山上去。三孙真的是有大有能力，三孙真的可以说我们看到他可以得胜仇敌哈，能够得着仇敌的这个城门。但是很有就是简简单单的这几句的经文引出下文，这个很有潜力，被神从小就拣选出来，在母腹中被就拣选出来要实施拯救的三孙，他有没有真的得着仇敌的城门，真的有没有得胜胜过非利士人呢？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没有，没有，他却被什么呢？非利士人抓住了，被非利士人挖掉眼睛，然后是非利士人把他关在牢里，让他推磨，降到极卑微的地步。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经文告诉我们，他喜欢一位大力拉，唯一告诉了他喜欢的这个女人，告诉了有名有姓的，这是真实的，叫大力拉。我们还看到三孙大有能力，然后非利士人觉得哎呦我治不了他，他把城门都给我拖走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这个力量的源泉，我怎么才能制服他呢？所以他们就实施美人计，就跟大力拉说，哦，你这个把他知道他这个力量源泉在哪里，怎么能够捆住他，然后我每个人就给你1100舍克拉银子，他们五个首领总体上是5500舍克拉银子，这是很大一笔数目的金钱，在金钱之下，大力拉可能就背叛了爱他的，这个三孙呢，可以说是爱他的三孙。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有三次哈，三孙好像就是告诉我啊，你这样能绑住我，你这样能绑住我，你这样的吧，结果都没有。我们看到三孙好像这次在滥用神给他的恩赐，然后这个。一个释经者，一个这个解经学者叫 Daniel Block 哈，他写过《以西结之书》，他对三孙的评价说，这个三孙呢、这个三孙是一只brown no brain， 就是说三孙他只是徒有大力气，没有脑子。其实我们看三孙，其实他是有大力气，他好像在玩弄哈。在显示他是有能力的，他不在乎。所以当大力拉第四次说啊，你要爱我你怎么不告诉我，三孙确实他都没有警醒，他真的告诉他了， 可以说就像武侠小说里头说，我告诉你我的死穴啊，你点这个穴位我就完蛋了。就一告诉你，把这我的头，我是属神的拿西尔人，你把我的头发剃掉，我就没有力量。把它剃掉之后，他以为他醒来他还有力量，结果呢，神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离开了他，他的头被剃掉了，然后他就被抓了。就刚才告诉，就是出现那些事情。那最后哈，我们会看这段经文，我们看，所以最后。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看的，他们抓住三孙以后这样说，说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三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三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让三孙来，然后在我们面前这个戏耍戏耍，于是将三孙从监里提出来。这位大有能力的神，这位把这位大有能力的三孙把这个加沙城的这个城门拿到这个背到这个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城上的大有力气的三孙，现在成了什么呢？阶下囚。却他不但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拯救非利士人脱离呢，拯救呢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反倒非利士人把他拿住，让非利士人大大颂赞他们的神。但是经文这一段，我想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一定要联系前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呢，在十六章29节这样说，说三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耶和华神若不离开他，这个仇敌不可能把他抓住。所以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看到当非利士人大大的颂赞他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名被羞辱，神没有得到荣耀，神没有在三孙身上得到荣耀。三孙最后的祷告，三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三孙就抱住托房的那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在首领和房内的众人，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三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下面就讲到他的弟兄把他埋葬，然后最后一个总结，三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弟兄姐妹，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看过的是，他求神给他最后这一次的力量做什么呢？报我这个他们挖我双眼的这个仇。他没有说神啊，你的荣耀被这个被我没有荣耀你的名，你的名被羞辱了，主我要来荣耀你的名。没有，他还是在复仇，他们挖了我的双眼，我要把他们杀掉，我要一死跟他们死在一起。所以整个三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他做士师20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是以复仇的心，照着自己的意思在跟非利士人争斗，他没有真正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看到这一句话，当他死的时候这样说，说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 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头，主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神的祷告。主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十架七言，那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说到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被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当下耶稣说，弟兄姐妹还记得吧，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死来呢，担当我们众人的罪恶，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有能力战胜罪。这位救主他的救恩是完全的，这位救主是从里到外的来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这位救主是完全的。如果三孙，如果说这样一个三孙说是要神拣选他使用他，然后要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话，我们对比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救主。而且呢神在他的心意里头，在以色列人这个心意的这个身上呢，非利士人，上次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是讲到，非利士人事实上自从三孙之后一直在欺压以色列人，直到大卫的时候，然后大卫呢才胜过非利士人，直到大卫的时候，神借着大卫预言了将来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有一位弥赛亚，要有一位救主出现，那这位救主是完全的救主，他要实施完全的拯救，他不是要把以色列人成为就是脱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而是呢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把他们救到神的国里。那我就想呢分享这个三孙，我们看到整个三孙里头，就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三孙呢没有领悟，没有真的照着神的心意行，但是神还是在成就他的心意。那我们借着这个可以学习思想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个是愿我们呢能够不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行事，我们多多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以三孙为警戒，愿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多求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会有软弱的，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常常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有时候被那个老我呀压制住，其实我们这个老我要死掉的。我们说有脾气啊，我有脾气，这个脾气不是改掉，这个脾气是完全去掉死掉，这个心我出来，就是结出这个心我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软弱，我常常的一个祷告是，神啊，求你使用我这个软弱哈，成就你自己的完全。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我们要感恩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完全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什么呢，跟神和好了，而且呢有名分，儿子的名分，而且呢还能够有能力能够胜过老我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在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是回到这个岗位上，回到工作岗位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我们不能回到家里头在教育儿女上，世人怎么教育儿女我们怎么教育儿女，我们在工作上世人怎么工作我们怎么工作，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好好的工作，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家人，照顾只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感恩神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的救恩了，我们已经得到这样完全的救主了，好不好？那我们有一起祷告。天父，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独掌王权，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凡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认识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主。你也求你住在我们的圣里面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真的跟随我们的主，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能够真的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真的能够爱人如己，真的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荣耀神，对别人有益处，不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主啊，施恩怜悯，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